中共发布新规，领导干部家人已层级禁止经商。美两党创新法案引爆经济核弹，打到中共痛处。唐山达克知情者揭当局只是做表面文章。习普通话后，中共称将为俄提供飞机零件。中国又爆当街围殴女子，餐馆老板上前劝阻，被打到昏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新华社19号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习近平这个时候推出该规定似有所指。该规定明确对于适用对象主要是中共的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厅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以上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情形主要是投资开办企业、担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高级职务、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等行为。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17号，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一番敲打，罕见地见诸中共各大喉舌媒体，引发外界关注和议论。该规定仲要求中共的这些领导干部每年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对领导干部不如实报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以及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谋取私利等行为，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去年2月，《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中共官方2020年叫停蚂蚁集团上市 IPO 计划，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政府调查发现，由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以迂回方式透过私募基金北京经管持有蚂蚁股权，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白潭亦都通过控制的北京超德投资持有蚂蚁，当时财团仲分到阿里巴巴近5%股权作为回报。阿里巴巴两年后赴美上市时更因此获得暴利。日经新闻曾经在报道中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当习近平看到蚂蚁金服背后利益人士的秘密名单时非常生气。5月15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去年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警告说各类资本都不能够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力、反恶意炒作等。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此举会触动各个贪官巨大利益，势必激发中共党内更激烈的权斗。美国两党创新法案即将进入最后阶段，这个法案亦被称为抗中法案，是美国为了压制中共高科技发展所推出的。法案中有超过2000页的内容，几乎全都是冲住中共而来。而法案中关于管制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新条款，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分析说，如果这些条款得以实施，估计多达43%的美企对投资将被审查。美中脱欧的声浪再起，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罕见发布了40000字长文，大批美国的对中政策。这个亦造实了美国的抗中法案，让中共真是怕了。 两党创新法案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法案之一，内容长大约3000页，是在参众两院协商下由两院分别提出的两个法案融合形成的最终版本。法案的目的是提升美国的科技研发能力，维护美国供应链的安全，来应对中共等国的竞争压力和威胁。BBC 在6月19日报道说，美国参众两院的7位议员近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披露了法案中的一个新条款，就是管制美国对海外投资，以确保美国供应链不受中共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影响。根据这个法案，美国政府将建立一个由贸易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委员会，国家关键能力委员会，审查涉及晶片、AI、航空航天、机械人、能源、医疗、电子通讯、国防等领域的投资。如果这些领域的对外投资让美国供应链受制于例如中共这样的国家，这样这个委员就会对相关投资进行审查。审查结束后，委员会可以向总统提出建议，实施暂停或禁止相关投资的法令。声明中还提到，建立海外投资审查机制是国会确保美国重要行业的供应链不被中共等问题国家控制的一项关键措施。如果这些条款得以通过，美企的在华投资将面临来自美国行政部门更为强硬的监管态势。自由时报将这个法案形容为经济核弹，法案中对美国晶片行业$520亿的投资、对中共高科技出口的管制，以及对美国海外投资审查等内容，都受到相关行业高度关注。而中共当局最担心的是半导体及晶片管制，害怕发生半导体及晶片全面脱钩的状况。就在法案即将进入最终阶段之时，中共外交部礼拜日6月19日发布40000字长文，大批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文章中称，在经济方面，美国在运用内外全部资源对华进行压制打压，美国正在围堵中国高科技企业，并说已经有1000多家中企被美制裁。中共的40000字长文正说明美国的抗中法案打到中共痛处。研究机构估算，未来可能有多达43%的美国对中投资将会受到审查，而美企在中投资亦将面临监管。面对这么高的投资壁垒，外界认为美国释出中美脱欧信号。6月19日，唐山打人案在网络上仍在发酵，目前被打女孩的状况如何，人是生是死，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官方讲法含糊其辞，但是网友爆料唐山医院太平间现在却成为禁地。这一宗恶性案件被质疑唐山官场和警方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在舆论压力下，当局宣布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而当局所声称的打黑做到不留一人一案，却被知情者爆出只是做表面文章。署名骄傲女孩的网友发推文称，唐山打人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协议只是有一个倾妥了，其余3个还未倾妥。至于受害人去世与否，唐山坊间传得沸沸扬扬，托朋友问了很多人，甚至是政法系统的都不知道真实情况，只是说情况很严重。不过有一个诡异的事，太平间成了禁地，便衣把守，不让靠近。还有网友爆料，唐山涉事烧烤店旁边的一条细巷原本有摄像头，事情曝光后摄像头不见了。网友查证了大河报6月12日的实地采访相片与网友标出的有摄像头的图像基本一致，但是到了6月16日网友的影片清楚显示疑似有摄像头的位置什么都没有了。亦有网友出面澄清，之前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所谓用车碾压女孩的影片是假的。有网友表示，这些发假影片的人可能是被人雇佣故意搞浑水。不断有大陆网友对唐山官方发出质问，这些女仔到底是生是死？ 不断有大陆网友对唐山官方发出质问，点解冇媒体采访受害人？点解冇领导探望被打嘅受害人？点解咁大嘅恶性案件，点解冇开新闻发布会？点解冇睇到警方嘅通报？点解冇见到受害人家属发声？但都冇得到回复。呢一宗恶性打人事件引发众怒，民众质疑唐山官场同警方先系黑恶势力保护伞。唐山市当局6月12号宣布开展雷霆风暴嘅打黑专项行动。6月17号，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要求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立即报告，确保做到不漏一人一案。在当局的承诺下，市民纷纷举报唐山黑恶势力积压多年的案件至少上百宗，公安局门口几乎被挤爆。目前唐山市被举报的官员多涉及公检法系统，包括该市区政法委书记及公安局长等高官。但是举报真是有用吗？当局会动真格吗？近日唐山市民张荣在网上实名举报唐山高新区公安分局和高新区庆南道派出所押案、押件、押访6宗涉黑案件。从张荣的举报内容看，案件牵扯当地多个派出所。从反馈情况看，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已经签收其材料，但并未回应。在网友转发的一段影片入面，张荣提到他实名举报唐山高新区公安分局或高新区庆南道派出所庇护的6宗涉黑案件，至今没有结案。张荣说，昨日唐山市的几名官员来了之后，他拒绝见面。为什么拒绝？他说，我们这里的雷霆行动只是做表面文章，自从有了行动和政策，那里大大小小的头头，政府入面的、公安入面的、村入面的就开始活动了。软弱的被警告、被恐吓，甚至被带走拘留。硬一点的，好像我这样的，就会开始送水果、慰问了。我不会原谅他们的。对于当局后续的打黑运动，有专家分析说，中共其实已经提前准备好要搞一场打黑扫恶运动，从快从重。是中共打黑运动惯例，而中共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个目的，巩固政权，转移矛盾，收买人心，打击异己。近日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告诉俄媒知，中共已准备好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部件，评论认为中俄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俄罗斯塔斯社17号消息，张汉辉仲称，我们正在建立和组织这样的合作，航空公司目前正在解决问题，他们有特定的渠道，中方没有限制。16号，张汉辉出席了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俄罗斯中国商务对话活动，习近平通过影片方式出席了这次论坛。此前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称双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不过3月俄官媒曾经报道说，中方亦在部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和欧洲空客集团的后尘，拒绝了俄罗斯航空企业向中方购买飞机零部件的要求。自俄入侵乌克兰后受到多国制裁，其航空业被孤立，波音和空客切断了俄罗斯航空公司获得其飞机零部件的途径，人们担忧俄罗斯大部分的飞机或将在几个月内停飞。但17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有意与中国合作并在合作中受益，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我们有着稳定的信任关系。外交家杂志认为，普京利用中共作为他入侵乌克兰的后盾，当他将习近平置于公开献上自己和全体中国人民支持的位置之后，就扣动了对乌克兰的扳机。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兼职教授寇少林认为，中共国内对政府的俄罗斯政策存在分歧，亲俄派岳玉成被调离外交部就是例子。习近平与普京通话有好几层意思，首先是美国最近四处联络盟友，中国亦需要找一个 其次，俄罗斯愿意公开表示要求国际社会不干涉中国内政，包括新疆、香港和台湾。这个是习近平最希望听到的一句话。再次，习近平希望在国际社会强调美国不代表主流想法的现实。就在唐山打人事件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之际，广东省惠州市再传出类似事件。一名女子19号凌晨在一家宵夜餐馆前遭多名男子围殴，餐馆老板上前进行劝阻，却被打到昏迷不醒。综合龙媒报道，19号凌晨3:40左右，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核区上下中路一家宵夜餐馆前发生一宗围殴案件。宵夜店老板娘冉女士表示，当时正要打烊，听到外面有一班人在打一个女生，她丈夫就上前想要劝和，没想到一班人却转而围殴店老板，将人打到满身是血。老板娘见状立即报警，但打人的那班人又跑入店里面殴打老板娘。有人正准备拿刀的时候，警察赶到现场，打人者随即四散逃逸。餐馆老板夫妻两个因受伤入院治疗，为老板伤势严重昏迷不醒。老板娘表示，他们是好心救人，希望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尽快将那些打人者找捕归案，否则以后谁还敢伸出正义之手。根据当地警方通报称，已拘捕一名23岁姓骆的男子。事件起因是骆先生和他的女友及四名同乡发生争执，进而开始殴打女友。宵夜档主谭某夫妇上前制止，受骆某及其同乡打伤。网络上有自称是店老板的堂妹19号发声，感谢大家的关心，同时亦表示自己的哥嫂正在医院救治。微博上有中国网友表示，广州宵夜店老板夫妇制止流民群殴女生被打伤，家属立即就出面发声了。河北唐山打人事件至今多日，四个被打女生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显然是不正常的。消息引发其他网民跟帖，表示这个就是一个有散一个无散的区别。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